夫人看慧兰神色有异，凄楚淡薄，心里一沉，自责说错了话，触及媳妇儿痛处，连带出自己的伤感，便也黯然起来。慧兰全看在眼里，晓得婆婆多心，待要再做欢心，反变得欲盖弥彰，让婆婆更不忍。这婆媳二人之间，终是搁着一桩极伤心的事，略不留神，便碰上了。这一日，两人都是照在心酸里，岸上那一篮红蛋，好似专来衬托他们的不幸，眼光都不敢在上面留恋。本是要与慧兰商议送李大礼的事儿，也按下不提，只等到登奴下学回家，瞅见红蛋，吵着要吃，又吵着要范晓抱小芽来看。就这么，李大生产的事才又提起来。夫人说要送一对银锁，慧兰就说他早已经备下了，魏武尔曾送给登奴一副银手镯，登奴大了不肯戴，就送李大范晓的新生儿，还有几套单衣棉衣一并的裹上，够礼了。说着话，两人心里就都松快了些。吃罢了饭，登奴被打发写字去了，夫人要回房，慧兰却叫一声：“妈，留步。”媳妇儿有话说。夫人看他一眼，返回来重又坐下，问：“什么样的事啊？”慧兰晓得婆婆又生误会，不觉一笑，免去了周旋，直接将那一晚等子姐姐造访的事说出来了。眼见得夫人的脸色和悦下来，然后又变得凝重，说道：“媳妇儿是为这事儿不安吗？”“
妈当是什么事啊？”“
哦，当时去无极宫做姑师的事儿了。”
婆媳俩就都笑了。笑罢之后，夫人正色说：“
天香元秀是家传，不好泄露，我们外姓人呢，本是不好说三道四的。”
慧兰说：“媳妇儿也是万般为难才与妈商量，妈要不肯说什么，就无人再可说话了。”
夫人说：“莫着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其实啊，天香元秀学是学不来，所以漏呢也漏不去。就像你西招婶婶这般人物，钟灵毓秀多少年才得一个，也是天宫终成绝传。但倘若能悉心的受教，在家克勤习艺，大约还可有墨迹存留。仅这等墨迹，让人谋个立足之地也尽够了。要说呀，咱们这个穷途末路的家，就是第一受惠的了。”
慧兰说：“要论受惠，身府上才是第一。 如今大小用度都占了女眷们的绣品开支，否则呀，真不知那日子怎么过呢。
哎，也难为你们，锦衣玉食的，结果也都撑持起来了。
唉，撑持不撑持的，一多半是个门面，不像那个妹妹，可是安身立命，生存大计。
说到此，慧兰又愁上心头。
那么说，到底是交还是不交啊？
夫人说，其实也并不算破天荒的事。你不已经交了等子？
我可没说交他。
放心，我也不说。
谁说我叫他了？等子说过吗？
夫人收起笑，又正色说，
无论说不说，都是手艺，诗是诗，图是图，再是暗中也要有个规矩。
好比童子开蒙，要摆孔子，烧香祭烛。慧兰不禁羞怯道，
不过是闺中的真旨，拜谁去啊？
夫人说，拜雷祖啊。
雷祖？
是啊，雷祖。
夫人眼睛亮着，西陵氏之女，皇帝正妃，养蚕治丝，就是由她而来。有了丝，才有之后的纺、织、染、浆，衣被天下，继而千针万线，锦上添花。
慧兰肃穆道，
哦，
就拜他。
嗯，夫人点头，也称得是认祖归宗。
由夫人选了日子，将原先张生住的东屋收拾出来，迎门设置供桌。雷祖像是夫人借淑女图上做画样描摹出来，夫人学过几笔书画，虽然用少费多，但跟了张老爷看字看画，到底有机运，所以行笔用墨不出大法，描的是一幅立像，玉面长身，头上的插带去了，换成璎珞，衣褶简略些，显出素朴庄严。烦请乔老爷裱糊了衬底，挂在壁上，底下摆一对红蜡烛，一具香炉，焚的是慧兰陪嫁过来的龙涎香。祭品是绣件，最精致的香囊、手帕，一座小四福瓶，还有一个锦盒，锦盒里放一只大蜘蛛，前一夜捉了来，早晨已结成一张网，是夫人从北地老家乞巧节上借来的一则习俗。下午时，等子先来，一起扫扫庭除。等天黑下来，
四邻毕竟，向内门上响了两响，三姐姐带着乖女到了。那乖女不像上一回畏缩逼人，竟往黑影里头藏，而是挺直腰背，见人呢则微微的一点头，齐鼻梁处系了个脸罩，遮住了伤处，露出一双眼睛，是会笑的。这样两个学生都到齐了。此时灯奴已打发到床上睡了，主客师徒进到东屋，屋里已长起了灯烛，红彤彤的如洞房一般。供桌的两边各排三把座椅，往日呢是老爷待客的，此时从厅堂移到这里，多少生出一些庄严的气派。夫人坐左手，让慧兰相对坐右手，慧兰不肯坐。夫人说，论年龄辈分自然无人与我比，但今天是拜师会，师同父母，所以你又为长，大可平起平坐。其余人也都推慧兰，慧兰只得坐了。三姐姐坐夫人下手，因那两个都是妹妹，她便可称长辈。慧兰这边坐等子和乖女，既是拜师会，就不以年龄为序，而是凭入门的迟早。等子先学，便是师姐，理应排前。坐定之后，相互看着，忽就都有些不好意思，似乎太张狂，又太矫情了。先是慧兰笑一下，等子也笑了。三姐姐要骂他，却撑不住，自己也笑起来。最后，夫人笑着说：“我看呐，最好笑的是等子，这么大的个头，还扎着两个脚，牛犊似的。”众人看了等子，又是一阵的笑。夫人又说，等子已过十五，该梳头了，或者三姐姐先替他梳了头，咱们再行拜师礼也郑重些，要不就像小孩子耍似的。这时慧兰也想起曾经说过等及笄了再教他的话。三姐姐说，本来是该娘替闺女梳头的，可怜这丫头缺爹少娘，姐姐我养她一时，养不得一世，还是要靠师父。套一句俗话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就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母，还是请姑娘替她梳吧。等子早已端张凳子坐在当地，眼巴巴地瞅着。慧兰不得已站起身，解了等子的双揪。三姐姐立即递上来梳头匣子，原来早已经准备好的。先打散了头发，避通梳拢，挽起来，在顶上盘一个扁髻，插上慧兰自己的一柄牛角簪，给别紧了，又将刘海剪齐了，梳下几缕鬓发，再贴一朵绒花，顿时变得俊俏了。众人都说，这么好的头出格都够了。
听到出格两个字，等子即刻变脸，要与人急的样子。三姐姐呵斥道，今天什么日子，不许翻脸的。夫人斡旋道，出格哪里抵得上拜师啊，学了手艺自成一片天地，从此无所求，顶得上个男人。等子方才缓和下来，梳好头，收拾起东西，等子回到原先的座位。三姐姐呢，忽要想起什么，从随身携来的篮子里取出了一盘糕与一盘粽子，放在供桌上，说，童子开门，外婆家必送糕和粽子，她呢自可充当两个学子的外家，所以啊特地备了带来。夫人说，糕和粽子是求高中的口彩儿，如今我们拜的是秀师傅，与中不中无干系，既然带来了，索性一起吃了它清净。众人也都赞成，给灯奴留下一份分吃起来。一时上米香满屋，盖过香烛的气味。一边吃着，慧兰不由生出疑惑来，咱们行事是否太轻狂了，会不会亵渎了雷祖啊？夫人说，要我看，那些祭孔的人才是亵渎呢，如此琐碎且虚伪，供这供那，最后还不是都吃进肚子里啊，要先逮来活鱼公鸡再去放生，终究死得多活得少。如今我们只择要紧与端正的做规矩，将那些累赘俗套都免去，才是诚心一片。于是放心地吃糕和粽子，吃罢重新收拾了，洗过手，角楼上已传来更声，城里城外寂静一片，夜的森然。进到院落，再进到屋里，就有一股肃穆升起，似乎天地间万物都噤声屏气，将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。拜吧，夫人立起身说道。那四个人也都立起来，两个学生并排走到供桌前，屈膝跪地，向雷祖像叩下三叩，起身转向慧兰，屈膝跪地叩下三叩。慧兰红了脸，但并不退让，而是从容受之，点头回了一个礼。两人还要拜夫人，则被止住了，哦，大可不必。二人只得遵命回到座上。夫人说，童子开蒙要跟先生读几句书，再由先生把手写一篇红房，这规矩很好，不妨学来啊。咱们那是习绣，因此二人呢各绣一点活，让师父看了，躺过得去演，才可算入师门。说毕呢，一人分一块绫子，又各自挑了线。慧兰燃上一炷新香，两个人埋头绣起来。一炷香燃尽了，二人的绣活完成大概，可见出轮廓。等子绣的是一片枇杷叶，乖女绣的是花儿，花瓣还没来得及绣呢，只绣了蕊，看起来是寒梅。等子在慧兰跟前儿看了三年半，绣得很真，叶面的釉绿都出来了。乖女呢是自家学的，真迹要木一些，可是到底要长几岁就有用意，那花蕊纤长纤长， 好比女儿的心思。慧兰看过，点了头。更楼上敲了三响，拜师礼毕，走出东屋，看不见月亮，院子地上却一片光。